弟兄姊妹早，今天我们很显然的是暑假快要结束了，很多人赶着去出去旅行，所以好像有些地方是空着的。我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们很早就来参加聚会。那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讲了很多关于旧约的人物，其实我们只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因为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提到这个名字，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至少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或者说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工作，使后人们能够称神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为什么我说今天告一段落呢？这个 Oliver 弟兄，他跟他的母亲大概出门去了，他告诉我求救哈，他说牧师，这个雅各的照片快要用完了，哈哈，雅各的所有资料快要用完了，所以今天我们 PPT 这个 PowerPoint 没有什么新鲜的图片。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要讲的题目讲诗篇119篇，大概是相当大的挑战，他就临阵逃脱，找不到合适的图片来表达我们要讲的信息，因为不是人物，比较抽象，讲到神的话语。所以他就说找不到东西，他说这次礼拜我不做 PowerPoint。Grace 是不是这样的？还是因为这缘故？上个礼拜找了很多雅各东西，雅各资料找完了。那希望下个礼拜他回来的时候有更多的灵感，帮助我们找很多很有趣的 PowerPoint。那今天为什么讲诗篇119篇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鼓励全教会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那么在这也不是我发起的，因为我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在密集课程里面和弟兄姊妹们讲了一些怎么样读圣经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要速读圣经，把圣经好好的藏在我们心里。像诗篇119篇，如果你开始读了，你就知道诗篇119篇第9节和第11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底下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是我们一个起步，也是我们属灵生命中间一直要持续做的事情。那虽然现在有很好的各种资讯，你打开电脑或者是手机都可以了，可以找很多的经节，你要想什么就可以找 reference， 找这个 concordance 经文汇编找出来，但如果你脑子里从来没有印象，你找都找不到。这是一个必须我们个人做的事情，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其实耶利米就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吃就是吃进去了，就是记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速读圣经呢，我一开始就把诗篇119篇放在第一个 project。如果你好好的跟随，你2天之后你就把诗篇119篇读完一遍了。诗篇119篇一共几节啊？读过人告诉我一共几节？176节，对吧？实在很长，有我们这个2节的圣经有7个 page， 所以你一口气读起来相当不容易，如果你坐在这读，至少25分钟，差不多是25分钟时间，因为读得快，读得慢，大概4分钟一个 page， 所以7个 page 差不多25分钟。那如果你读完，你知道它176节，中文圣经是没有写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字母诗，意思就是说它从 Aleph 开始，希伯来文一共22个字母。那这个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从32节到40节是什么？第5个字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选这张圣经作为今天主题呢？第一个，鼓励那些速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读的应该有点 reward，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讲这节圣经，那读过的人吸收能力更强一点。那同样的，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找我们速读圣经中间的一段，就是下个礼拜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要读的经文中间找一段出来作为信息的题目，这样的话一年呢也可以把整本圣经大力的都看过一遍。当然你说一个礼拜读三四十节三四十章圣经，不可能每章都讲，所以挑一章，那至少呢比较均匀的，能够在一年之内圣经比较平衡的能够得着，可以了解神的话语，所以这是我们的计划。我也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彼此的激励跟提醒，凯旋弟兄特别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自己读的话不要光把好处藏在一个人独享啊，你去找个同伴，在教会里面找一个没有参加计划的，把他拉着一起来读，彼此来照应。而且一个人读经会枯燥，2、3个人一起读，彼此来订正，来说你读了没有，打个电话 也可以造成一些弟兄姊妹自然交通的机会。当你和弟兄姊妹分享今天你有圣经有什么心得的时候啊，你也知道他读的经文是什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影响全教会养成读经的风气啊。所以我谢谢弟兄姊妹们，尤其凯旋在这方面所做的心力，也盼望把整个教会带到读圣经的这个文化跟风气中间。刚才我说过，诗篇119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诗，最长的 一段一章，我们把它当成一篇或者一章的话，是圣经里面最长的。所以恭喜各位把最难的一段事情做完了。很多时候我们速读圣经读到诗篇119篇就卡住了，因为哎呀老读不完嘛，所以先把最难的把它解决了以后呢，都很容易。如果你有毅力读完119篇，其他的圣经没有一章比这个难的，你可以放心。所以呢你就建立很强的自信。那我说最长的一节圣经，这是那我们就稍微讲到一点，那这是谁写的呢？相传这是以斯拉写的，不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以斯拉记里面那个以斯拉。据我们的读以斯拉记去了解，他两次回到耶路撒冷，当中隔了好多年。那么为什么他要写诗篇119篇呢？我相信有一个非常确实的目的，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初以色列百姓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讲错了，尼希米两次回去啊，以斯拉呢在耶路撒冷待了那么久，他所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当时第一代回去的那些希伯来人都不会讲希伯来话，不会讲希伯来话。你既然不会读希伯来文，当然你就没有可能来了解他们以色列背景中间最重要的摩西五经。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看见当时的环境是面对一个第二代的新生代，他们语文上跟文化上的隔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以斯拉写了这篇诗篇119篇。它的结构也很清楚，因为是字母诗，当你把八节圣经读完以后，每一节圣经都是从那个字母开始的，第一个字母开始有八节，第二个字母开始又有八节，你这样一直不断重复，自然把希伯来文一些基础的知识就学会了。好像这里我们办中文学校一样，为的是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最早我们所来自的母语跟它的文化，所以这是必要的。而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以斯拉这样做结果，除了是帮助第一代的那些少年人之外，也对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有一非常重要的贡献。为什么？因为这篇诗的主题是非常清楚的。这篇诗的主题，如果你要给诗篇119篇定一个题目，你去看，在这整整176节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情，我说一件事情，虽然它的表达方式不同，在这里像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就有三节讲到这个事情，讲到要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如果您要给诗篇119篇定个题目，那就是遵行神的话语。他要激励以色列的百姓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痛定思痛的一件事情，他们知道被赶到列邦之中，神不惜把他们全体都赶出去，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失去神的祝福。而现在回来了，以色列的百姓应当受教训，应当有悔悟，应当改过，他们就立志遵行研究神的话语，当然需要有一些的激励和帮助。所以以斯拉写这篇诗篇119篇的时候，一个对当代的人，同年龄的人，成年人所做最大的一个激励，就是叫他们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律法。当时的影响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以斯拉跟尼希米在那里，你知道水门的事件啊，在第九章里面提到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地方来读神的话语，读律法。圣经上特别说，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都在那里嚎啕大哭，然后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在那里过祝棚节。这些事情是根据律法的教训。我特别说他，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听了能明白的人，因为很多人语言能力不够，听不懂，有些人还很小，听不懂这些话语中间一些重要的教导。 但是受了感动听得懂的人都在那里有回应，这就是带进当时的一次复兴啊！他们在那里过祝棚节，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以色列人这么久没有过祝棚节，从西西家的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没有过这节啊！那所以呢，当他们这样过节的时候，整个的恢复了以色列人所有宗教的敬虔和各样的侍奉。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直接影响整个的犹太教。当我们今天讲的犹太教的时候，这三个字不仅仅是指犹太民族，而是指着，特别是指着他们宗教的信仰，不是仅仅一个民族的问题。那犹太教如果你去分析，有两件重要的根基，两方面，一个是旧约的礼仪，一个就是神的话。旧约的礼仪特别是指的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在圣殿里面，在祭坛面前祭司的侍奉，这个是犹太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仪文 liturgy， 他们需要遵行律法来献祭，而献祭使他们进入到与神中间的交通，而得着神的平安、神的祝福，这是一部分。但是另外一件更重要的，除了有仪文之外，祭司也在那里负责教导神的话语。就刚才我们说在水门那里复兴的时候，那些祭司在读神的话语，从早讲到晚，在这里讲解神的话语，使百姓能明白神的话语跟他们不是虚空，不是无意的，不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他们有确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教导律法所带进的直接影响，奠定了犹太教的两大根基。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被掳之前没有这些事情，他们已经荒废了很多的礼仪，也很多年没有庆祝各样的庆典，等到被掳归回之后开始恢复。他们也没有祭司教导他们律法，这个在小先知书里面讲得特别清楚，无论是何西阿书，无论是弥迦书，都说到荒废了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结果，整个的道德败落，人民的思想都是今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兄弟欺哄弟兄，夫妻都丈夫欺骗妻子，各样的事情，拜各样的偶像，有各样淫乱的事情，因为人离开了神的话语。这是以色列人在恢复的时候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你去读以斯拉记，去读尼西米记，都是说因着神的话语他们战兢。这个力量是什么？神话语本身的力量。所以我刚才说犹太教没有这两样支柱，那今天更是显然，犹太人的律法，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解释，但是犹太的会堂里面教导以色列人律法，而他们的年轻人在成年礼的时候都要是立誓发表做律法之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 Bar Mitzvah， 待会我们会讲到 Mitzvah 这个字的意义。这是我们所知道今天犹太教的情形，虽然他们没有在耶路撒冷献祭的可能，因为没有圣殿，但是神的话语，以色列人对于旧约的尊重，保守的犹太人拿到圣经那种敬畏的态度，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他们背诵神的话语，那种敬虔的态度，就是当时被掳归回所留下来的。这是以斯拉所做的对于犹太教的贡献。当然今天我们圣经也收集了旧约里面一切的典章，旧约里面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基督徒相信旧约出于神的启示，同样相信新约出于神的启示。旧约怎么借着先知写出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39卷，也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使徒他们写了新约的27卷，我们都把它当作神的话。而在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上面，犹太人给我们的贡献，给我们帮助，也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应当有相当敬重。当然我刚才说不完全赞成犹太人对于圣经的解释，因为到以后以斯拉时代过去以后，慢慢产生了法利赛主义，法利赛人非常注重字句，在字面上面极力的遵守，他们的动机和用意并不错，但是耶稣来的时候对他们的警告，骆驼你们都吞下去，蒙虫你们都滤出来，换句话说 注重小节而忽略整个的重要的教训，这是见木不见灵的结果。法利赛主义非常注重外面的杯盘洁净，怎么样守住一个人的洁净，那些公益热心的事情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这是法利赛主义的缺点，认为完全遵守字句就是讨神喜悦的方法。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不要律法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不看重神的话语。所以这里我们说以斯拉的影响，或者简单的说在旧约中间的影响，今天我们再回来看诗篇119篇的时候，对我们有相当启发。那我们接着就要告诉大家从诗篇119篇中间所有的领受。当然今天如果要讲整个176节，等到读完大家正好散会，没有时间，我就挑了八节。这个八节是32节到40节。为什么挑这个呢？因为你一看它开始几个字，耶和华呀，所以这个变成以斯拉直接面对神的一个祷告或者一个允诺。当然你如果查这些经文，你会发觉每一节经文都有一个字关乎神的律法，每一节都有。所以你读诗篇118篇119篇会发现八个重要的字，这一段里面讲了七个啊，那还有一些次要的字大概是一个或者两个啊，穿插在每一节经文中间啊。我读这个话，我讲这个话，弟兄姊妹如果认真的话，你要说牧师不是这样的，有五节经文没有讲到神的话，不错，你去查哪五节，我就不告诉你。有五节经文没有这八个字，但是其他的每一节都至少有一个字讲到这事情。当你读到第33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33节这里所讲的情形，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哪一个字啊？讲到神的话语，哪一个字啊？律例，不错。这个字呢，律例在英文里面翻作 statue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念法叫做 coke、啊、不是 coke、啊、不是我们喝的 coke， 但是好记，叫做 coke。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字根来自一个动词，就是工匠在雕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雕刻，所以它叫做律例。这个律例中文翻作 statue， 英文里面很了解，很容易了解 statue、啊、statue 呢最常讲 statue of limitation， 它也有一个限制。这个字多半是指的针对一个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场景所做的定规。所以律例所用的范围是指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环境。这里很多人利用这边住在这个 condominium 里面，或者住在一个社区里面，社区有不同的定规，只适用在这个社区范围啊。CCN 是什么 ？CCNR 什么东西？你每一个社区里面有你不同的个人的决定，很多是类似的，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适用，在那个环境不一定适用。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很多时候对我们有针对性。当我们遇见这个情形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标准 ，statue 是标准的意思啊，刻出来的，是不能改变的。那第二个字是什么呢？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是哪个字啊？律法，很明显对吧？这个字是个大字，很伟大的字，因为在旧约中间呢，差不多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字。这个律法英文的翻译叫做 law。法律律法啊，一个今天我们通常讲法 law 翻作法律，但在圣经里面用的是律法。律法这个字是什么字呢？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字在希伯来里面叫做 Torah 特别是指的摩西五经啊。在这个我给你们的纲要里面后面有个括弧，这个括弧呢，如果你参加过我讲暑假里面讲怎么读圣经啊，有一个是用 concordance 查字义。那个字义法呢，前面那个数字比如说 shock 这字 2607， 那就是这个 concordance 里面所提到的啊 Strong's concordance 那个号码索引。所有在旧约里面用 shock 这个字的叫做2607号，你去查那个字就可以知道那个字的用法。那后面23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字
在诗篇119篇里面出现的次数是23次。刚才我说过字母是几个字啊？希伯来几个字母？那怎么多出一个呢？所以它的分布不是那么平均，有一段里面用了两次 coke 这个字，在有一段经文里面用了两次 coke 这个字，那不是说别的地方就一定没有，它不是那么规律的，所以23次。那刚才我们讲的 Torah 这个字是旧约里面它的编号是845号，一共用了25次，在诗篇119篇里面用了25次，神的律法他用了25次，他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是以斯拉所说的。那么第三个字在35节里面你读到，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命令这个字英文叫做 commandment， 那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mitzvah， 那我们中文翻作律法之子，其实 mitzvah 的意思它是指的是命令。命令很明白，很容易明白，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直接说，你要这样子，不该那样子，不可以做，可以做，那个字是如此如此，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字所带来的通常是跟十条诫命开始的，是从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百姓十条命令开始的。这个命令是基本的法则，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这是第一条。一直到以后讲到我们生活的规范，孝敬父母，以后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们讲到操练讲到的时候用了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一个少年官来寻求耶稣，说我们当怎样，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耶稣立刻就把十条律法指给他看，十条诫命，这你不孝敬父母等等等等，后面六条讲给他听。那个少年人说，我一切从小，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没有提前面的事情，除了我之外你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因为在他们的对话中间，那个少年官讲了一句一开始就讲的话，说他良善的夫子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耶稣立刻抓住他的话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接受了这少年官所说的良善的夫子，如果这个少年官真正认出耶稣是良善的，那就是在这里等同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很具体的很切实的又是很委婉的告诉他，如果你承认我是良善，那个良善的源头因为我就是真神。所以整个的对话耶稣给他挑战，就是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指出说怎么样靠着得救，你不是靠着自己行为做的这些十条诫命所定规的，而是你头一件事情你跟随的原因，你实行律法的原因是为了什么，遵行神的命令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神，这样做可以把他的良善表明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以这些事情是当时在以色列人中间都知道的。什么叫的命令 Torah 就是指的特别指的摩西五经。什么叫 Mitzvah 特别指的十条诫命，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在这里以斯拉叫他们谨守遵行。顺便我也说，当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也特别向约书亚说，神也特别对约书亚说，百姓也勉励约书亚，神的话你要谨守遵行，这是他们的律例和典章，是不能改变的。第四个字命令之后，第四个字叫做法度，在36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法度是什么？法度这个字英文翻作 testimony， 这两个字比较难读，在希伯来文读法有两个拼法，有两个读法，一个叫 ado， 它的编号是2713号，另外一个呢是 adut 啊，差不多的是2715号，只差两号。 那这两个字加起来一共22次，出现在这个诗篇119篇里面，一共是22次。37节说什么？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个道这个字，道这个字呢，是英文的翻译叫做 way or rock 啊 ，direct 有两个字来表达。这两个字呢，都是出现字母比较少的，所以这是次要的字。一个是出现4次，一个出现。对不起，这两天呢，黑 fever 太厉害。这两个字出现呢，一个是4次，一个是8次。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道翻作 way， 不是我们了解到神的道啊，说神的话语，新约里面讲这个logos， 不是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一条走出来的路，一条走出来的路。换句话说，这个字所隐藏的意义，就是因为遵行神的话语走出来的，就好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保罗用一次，他说我们的行事为人，特别讲到那个行事为人走出来的是我们生活的表现。所以这个字的意义讲到说不看虚假，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意思说我们生活沿着神所给我们的规范，因着神的律法给我们教导，叫我们走出一条路来。我特别喜欢这个观念，路是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从前我在读 graduate school 时候，我在 Cornell 读书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人呢喜欢超捷径啊，因为学校很大，校区很大，所以呢大家都超捷径。那超捷径呢，你有两个办法来维持那草地，对不对？一个呢，有人走到草地已经践踏不长了，盖块新的草地就好了，是吧？ Cornell 不选择这样方法，是什么？等到你走出来一条路之后，过了3天，就有人来把它铺上泥，铺上路了，铺上石子路，铺上柏油，就让你好走一点。路是走出来的，所以狂尿的那个人走的路啊，学生走的路越来越多，越来越走越多。那到了最后都变一条路怎么办？变成一个广场，草地就没有了。因为在那个地方要重新栽培草地啊，要等1年，要到春天才能做草地。那夏天呢，一片绿油油，到了秋天都枯萎了。所以1年下来，所走的路已经不太容易再做草地了，就干脆把它变成路了。路是人走出来的。基督徒的路是走出来的，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一个步一个脚印，慢慢就变成人看见我们生活的行为，生活的标准。所以这个字是隐藏的，也不是刚才我说8个字中间一个基本的字。那这里呢，下面说什么呢？38节，像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这里直接提到话。话这个字在诗篇119篇里面有2个字，我这边都写出来了。一个呢叫做 Imra， 是565条啊，一共出现18次。另外一次叫做 Debar 这个字其实出现次数更多，一共出现20次。那这两个字有什么极大的分别，有什么大的分别呢？其实很难说，两个字都是表示神口里所出的话，但是呢它又有点互用。有一些时候呢，这个 the bar 是可以翻作书，书当然不是写，不是讲的，是写的。是 the bar 这个字有一点的意思是写出来的，当然最早是讲的，讲过了以后他把它写下来，就从 imra 变成 the bar， 大概是这样分别。所以这里的意思，它有两个字，一个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大家所熟悉生命记里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起先以为这个字是 imra， 去查一查书之后是 debar， 因为 debar 这个字已经变成以色列的典范。当初在以色列人跟随神，在出埃及说神说的话，你们要去拾取玛拿，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摩西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一个定例。原来在民数记里面所讲拾取玛拿的时候，是神口中所出的话，说明天的时候你们要捡起玛拿，就有食物给你们吃。以后40年之久，一直用玛拿来喂养以色列百姓。等到摩西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对以色列人吩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从神口中所出一些话，意思就是说玛拿已经要停了。但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不光是指的玛拿，那所以这里有很多很细微 delicate 的变化啊。你仔细思想，越想越有意思，这两个字的用法不大一样，可是都是指的神的话。很多时候神的应许对于我们个别的应许，大概圣经上面旧约里面是用 imra 这个字，对于一些写出来的对于我们众人所同样适用的话，常常 debar 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字呢也是说到神的话，两个字都是说到神的话。第七个字讲到典章，第七个字在39节里面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这个羞辱远离我，待会我跟再回来讲37节跟这两个字在英文的结构上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先不看，先看这个单看这个字。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这个典章中文的翻译不统一，同样在诗篇119篇不统一，有些时候翻作典章，有些时候翻作判语。那英文呢比较一律都翻作判语 judgment。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一切的动作，所有的生活，神都可以审判。这个审判呢，那 judgment 就可以翻作审判。所以英文中文里面翻作典章，翻作判语，翻作审判都有的。我说这个字翻的中文呢，根据上下文 context 不一样的翻法，可是原文是同一个字。他用的字叫做 misbot。 misbot 这个字呢带有一种强制性 verdict。换句话说，法官已经说的话了，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神所看为绝对的标准，我们没有法降低他的标准。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这个字的意思是，当我们听见神的判语之后，我们就立刻 convicted， 里面受责备。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讲到这个字说，叫我们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被定罪 convicted。他说自己责备自己，其实不是自己责备自己，而是被责备了。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神的光在他的话语中间出来。诗篇也是诗篇119篇的话，你的话语一解开，又发出亮光和真实引导我。所以这里讲到的判语是神公正确实说明我们有没有光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被审判，常常有神的判语，因为在读圣经的时候里面受了激动，知道说我的行为在神的光中站立不住。其实这里每一句讲的话，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话语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看见这些律例，看见律法，看见典章，看见判语，看见神的道，一路都有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的原因。那么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这个字第40节里面出现的叫做训词。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这个训词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precepts， 它原来是 pikud， 这个字它所说的训词 precept 就是比较琐碎比较细的地方。这个字的用法我们晓得跟前面讲的头一个字statue 有一点类似，有些时候这两个很难分，是指的一些细小的地方。弟兄姊妹们，这个刚才我说法利赛主义，我们不是法利赛人那样遵守字句，但是一个人让他跟随神，生活上越来越明白他的生命中需要成圣的时候，越来越看见自己离神的标准远。所以不是说我们在神的光中就，很多人说我怎么从前没有什么觉得不安，现在我越跟随神越觉得我这个人不完全。恭喜你，因为你在进步中间。一个人粗心大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缺失在哪里，只有认真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很多细节上面我们的心不像我们所讲那样公平，我们的心不像那样可以安稳，很多时候我们的私心自己不认识。我的老师写一篇文章叫做怎么样检验自己的私心，那很多人看了就说莫名其妙，干嘛检验？他有原因，因为很多人自己说我是奉神的命做这个事情，我是遵循神的旨意。事实上你想的那么响亮，请你不要那么响亮，因为有些时候你连自己的心怎么样都不知道。保罗就讲了一句话，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论断我的是神。若不是神的光显明，我们论断自己总觉得自己不错，个人自己以为好的事情不一定真正那样实在。所以当我们说到 precept 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更深入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个字所含义的是说，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那弟兄姊妹们，我把这个八个字解释以后，其实本身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激动，很大的动力叫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但是我再提出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又有八个字，这个八个字呢说到我们对于神话语的态度。第一个字是什么呢？你看在这里第34节里面提到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们需要有悟性。悟性这样东西呢，从字面看，英文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其实悟性两个字是一个人的理解力。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这个理解力不是天然的，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教育的。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耶稣在以马忤十路上见到那两个门徒的时候，当他们要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就开他们的悟性。当他们问起耶稣一些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跟悟性相反的是迟钝，因为我们没有悟性，所以不懂。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你读了 PhD 就懂的，不是你有很高的学问或者你的智商很高，你说我没有读 PhD， 但是我智商200，也不一定有用。这个悟性称作属灵的悟性，是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像我以为我不知道今天早上这个敬拜赞美会唱什么诗歌，如果你选的上个礼拜诗歌刚刚好，因为那个敬拜里面说，求你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耳朵，开我的悟性。什么意思？叫我看见你律法中间奇妙，是不是？前面说了，求你赐我悟性，使我看见你律法中间奇妙。一个人对于神话语深入的了解是要花功夫的，但是也祷告求主给我们悟性。保罗就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什么？大家知道以弗所第一章，我一来到这个教会就讲以弗所讲了19次，你不记得所有全部没有关系，第一章有一个祷告，对吗？在第一章祷告里面，保罗就跪下来为着以弗所教会祷告，求主开通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保罗说这个不是我能做的，需要圣灵来做，开他们的悟性，叫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开启他们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然后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并且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是需要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读经一面祷告，开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才会有的经历说，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和真实，才会这样经历，开我的悟性，使我看出你律法中间奇妙。神的话语是非常细的。这些日子我们在教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发现了，他们说这样读经会上瘾的。不错，当你发现律法中间奇妙的时候，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我还要更明白，找各样资料用各种方法明白的时候，发现哇，原来神的话语这么细这么深这么广。这是悟性发生的功效。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读神的话语，需要得的悟性才来遵守。求你赐我悟性，使我遵守你的律法，也要一心遵守。第二个字是什么呢？第二个字态度，我们读经态度啊。第一个我刚才漏掉，第一个是指教，第一个是指教，第二个是悟性啊。刚才漏理解，33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需要指教 instruction。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受教的心。我不是来批判神的话语，是让神的话语教导我。一个人不能受教导，他就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用处。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里讲到，如果你要训练领袖的话，要找领袖的话，要找一种人，叫做 fat。 我一想我够 fat， 不是这样意思。 FAT， 什么叫 FAT？ F 就是 faithful， 你要找一个向神忠心的人。什么叫 A？ A 是 availability， available， 你的时间是空的，肯为的神摆上的。什么 T 就是 teachable， 受教的心。
弟兄姊妹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 fat， 我很肯受教。但你知道吗？当我们慢慢老练、慢慢成熟以后，我们去教导别人呢，告诉各位一个最危险的事情：一个领袖自己失去受教的心。所以我警惕自己哦，假如我今天要做个领袖，我还需要受教，我还需要时常受神的教诲，需要从圣经里面得到教导，需要从我的侍奉中间发现我的失败，需要我怎么样改进，我需要被教导。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做事的人说，以斯拉说，求你给我一个态度，求你用你的力量教导我，然后我就遵守到底，需要神的教导。第三个态度是什么？这里提到的要遵行，其实这里讲了三次遵行。所以我说诗篇119篇题目叫做遵行神的话。当我们有一个遵行态度的时候，你读圣经才有用处。如果你打定主意读了就可以读了，所以要应付牧师说我们一读经一年一遍，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说我要遵行，你去读的时候圣经有滋味，你读的时候就不一样，神就把悟性赐给你，就教导你，你就明白，你就可以遵行。所以这三节都跟遵行有关系，得着指教，得着悟性，然后你能遵行。然后第四个什么态度呢？叫做趋向你的法度。第四节说要趋向你的法度，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结果叫你的心改变，叫你转向。趋向这个字 incline 跟底下我们讲的字有很大的关系，跟底下第五个字有关系。趋向叫我们看重什么是更重要的。 incline 的意思就是我有一个惯性 tendency， 一种倾向，一个方向，叫我喜欢，叫我归向，叫我心转向神的法度。法度是什么？ testimony， 一个规模在那里。所以这个趋向是神的工作，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那底下一个字是什么？第五字叫做转离，转眼不看。这个转眼不看，刚才我说跟下面一个字有关系的，转眼不看虚假，叫我的心转过来，转眼不看虚假。那换句话说，我们从前眼睛是看着错误的东西，我们的想错误的东西，我们的方法是错误的，我们方向错误的。这里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有很多虚假可以看。虚假的含义包括一切消极的事情，包括人跟人中间的败坏，包括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的软弱。你不要去做一个挑剔的人。这里的意思叫我们转向，不要看这些东西，是一个消极。 turn away from 所有一切的假道。所以这个是教导我们，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有积极的态度。昨天我们在讲道练习的时候，我说到一件事情，所有的讲道可以讲消极的事情，但是结论不能消极。所有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这是我们的见解，但是每一篇讲道都要积极。你不积极，等到弟兄姊妹听完道回就泄气了，哦，原来我这么差，这么软弱，这么失败，还干什么？读圣经那么难，不要读了。不是的，激励的作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重点在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话语要激励我们转向正面的事情。有些人特别强调这事，我们把它当作说是这个叫做积极啊，说是什么？说是 possibility thinking， 这个不是完全错误，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不是我们自己 possible， 不是我们自己 possibility， 神的话语叫我们积极，叫我们努力。保罗也这样教导。不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会忘记背后努力原因，因为有标杆。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不要向后看？你往后看，你的犁一定不直，你一定歪歪扭扭的。只有往前看的时候，你立定标杆，你不用管你做了什么事，走了什么路，它的底下犁出来的一定是直的，因为你的标杆没有改变。你始终眼睛望着标杆往前走的时候，你所走过的路自然是直的。你不要回头看，看有什么成就，看有什么努力，看有什么功夫，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你的路一定走歪，因为你失去标杆。所以这里说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走出来的路就自然是一条直道。基督徒的路应当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标杆是在基督耶稣身上。今天有很多假的东西，很多虚假的东西，并且我们知道像加州所通过这些法案什么东西，都是叫我们眼目转向他的，转向那些事情，不要去理他，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其他事情一定自然会，不是说我们会叫他变直啊，我们走的正直，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是罪就是罪，我们不看那些事情，别人怎样不要，暂时不要管他，因为我相信神的话语能改变他，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就会改变。再过几个礼拜我要去 Sacramento， 他们问我讲什么题目，我祷告的结果要讲提摩太后书，那里我特别说保罗在交棒的时候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你要做积极的工作，务要传道。他不是不明白当时已经有许多异端兴起来，而且一直搅扰提摩太，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不要去管那些事情，你就好好的传道就行了，把正面的提出来，慢慢的人的眼目集中在正面事情上面，教导我们怎样生活，而不是说别人怎样生活。那些生活我相信，我上次说过，因为基督徒没有传福音，所以他们走在错路上面而不能够自觉。今天我们不是去改变那些环境，是我们活出榜样来，然后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一个影响一个。匡正社会风气不是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拿出正面的榜样来。所以保罗说，你看见我在以哥念路斯德所有一切事情，你看见那个榜样，跟随的榜样，然后加上神的话语，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所以我们转眼不看虚假，做积极的事情，讲积极的话，走积极的路，叫基督徒的生命显明在世人中间。这是保罗所有教训，你们要明光照耀，活在世人中间。他没有说那些世人在黑暗中间，不去理他的结果，不是说不去说的原因，不是不去理他，是因为你有光照在其中。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一定不接受光，但是光能够驱走黑暗。基督徒的生活有见证，一定影响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说我们要改革社会，而是神先改变了我们，叫我们知道神话语的宝贵，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受改变受影响，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和样式，自然会改变。多久不晓得，在神的手里，但是不是跟他们去永远对抗打仗，叫这个彼此的，你也去华盛顿游行，我也去华盛顿游行，游行半天都落个空，不如就在二万这里好好活出你的生命来。这个地方，这个社区受影响啊！我跟他们讲，我去 Sacramento 绝对不是大城，但是加州首府。我们不是去 Sacramento 去示威，而是在 Sacramento 安安静静活出你的基督徒见证，看看能不能影响社会，看看能不能影响政府官员。教会就在那里，教会不大，连美国教会这家一起都不大，何况小小的中国教会。但是你就在这里活出你的榜样，看看怎么样，先活出来看看神做不做工。这是基督徒的见证，这是基督徒的办法。因为在你的道中生活，转眼不看虚假。又说什么呢？第六件事情叫做坚定。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你的仆人坚定。神的话语我们有理由有权柄要求神，你照着你的话做，因为我照着你的话做。你若能证明你的话，有什么理由我不跟随你？所以这个态度说求你来坚定，是指着对神绝对的信心，相信神能坚立他的话，神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绝不虚假，在神的话语不打折扣，所以我们的信心绝对信靠神。这是因为神的信实，也表明我们因着他的信实所产生的信心。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在英文里面 faithful 跟 faith 是同一个字根。 faithful 的来源是什么？因为 faithful 是指的什么？讲的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信心，但是神自己是 faithful， 所以因着他的 faithful 产生信心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信得过神。多少的事情，一次一次祷告，神都听见，都答应。最近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很多神答应的祷告，那些不可能情形从死里复活，那些不可能情形神扭翻转他的生命，在许多难处中间过来了。我们都知道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弟兄姊妹自己在难处中间自己祷告更需要人扶持。有些弟兄没有工作， 祷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找到工作不但不减薪，还加薪，有这样事吧？神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神的坚定，我们就有信心。这里讲到，求你坚定你的应许。还有什么态度？远离、转离。刚才我说这两个字是一样的结构。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他原来说，使你所那些我惧怕的东西转开。我怎么转开虚假？神把那些羞辱的事情转开。有很多事情叫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们的确，那些事情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惧怕，这是正常。但是我们祷告说，求主使这些事情远离我，转离我。Turn away， 前面说 turn away， 从那些虚假事物中间转 turn away， 这里说使那些事物 turn away those things， 神主动的把那些事情转开了。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使我所惧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当我们珍惜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会有羞耻。保罗告诉我们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没有问题。圣经上也应许说，没有叫我们，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各样患难加在我们身上，他说叫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神的爱，所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姊妹们，求主使我们所惧怕的羞辱远离我，可以的，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是要知道，神在做这样工作的时候，叫我们里面产生的盼望不至于羞愧，叫我们不再羞，不至于惧怕，不至于羞愧。这是神的恩典。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叫我们不惧怕，不羞愧。最后他讲什么？四十节说，我羡慕你的训旨，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羡慕，对于神的话语要有爱慕。大家很喜欢唱的有首诗歌，像鹿渴慕溪水，从诗篇四十五篇出来，四十二篇出来的，叫我们渴慕溪水。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对于神的话语越读的时候越受吸引，越喜欢读。我没有办法叫你爱慕神的话语，除非你开始读。你一读就会爱慕，因为神的话语对你是真实的，立刻就发现神的信实，在他的话语中间一点没有虚假。我这话不是光是对着基督徒说的，不信主的人读圣经很多得救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本身的话语里面有力量。我们这里王弟兄还没有来这边以前就有兴趣读圣经，读完圣经读到后来他信了，没有法子不信的。因为神的话语本身产生一种吸引力， draw us near， 吸引我们。我们越读神的话语越觉得这里面宝贵，觉得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所以诗篇告诉我们，我们读神的话语结果尝尝主的滋味何等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中文加了一个恩字，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尝尝主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下面说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弟兄姊妹，这是怎么会产生的？因为神本身是甜，话语本身甜美。诗篇一百，诗篇十九篇说，你的话如同蜂房下地的蜜，守着这些大有，你可以警戒你的仆人，然后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其实那个大赏不一定是将来赏赐，当我读到神的话语觉得甘美的时候，那是我最大的满足，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弟兄姊妹，有经验的人说，神的话语是可吃的、可尝的，而且是何等的甘美。所以最后这里这一段里面回到一个重要点，叫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每一件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当我们尊重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被传扬，当世人都尊重神的话语之后，会带来复兴。这个复兴要改变世代，要改变时代，要改变世界，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今天基督所面临的环境不是一个好的环境，至少我可以说比60年代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差了很多很多了，已经差了很多很多了。60年代我所遇见的学生中间的叛这个反动跟叛乱， 但是年轻人的那些问题，有很多人已经现在进入成年，进入更成熟的阶段，心态慢慢不像那样。可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的确一代不如一代。但是我们没有失望，没有灰心。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问题，神要做工，我们好好的遵循神的话语。若是我们不读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力，反而同流合污，随波而去。当然这个社会越来越乱，可是当我们像中流砥柱一样，在神的话语坚定上，我们做榜样，先学习。神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去改变，神要用这些见证来影响人，使他归向他，叫世人归向他。这些日子你们在读以赛亚书，为什么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一个原因，因为以赛亚书跟马太福音很有关系，马太福音引用很多以赛亚书。你读到三十几章的时候，就看见神已经在呼召以色列的百姓，一路的回来，一路回来，而且外邦巴比伦、亚述、埃及都受影响。弟兄姊妹，今天埃及什么环境啊？我们相信埃及是独立世界吗？神不管埃及吗？他说将来亚述、埃及跟以色列同立。亚述什么地方？就是现在叙利亚。神怎么能说埃及、以色列跟亚述要同归于立，都要去敬拜耶和华，可能吗？弟兄姊妹，我相信可能，因为神这样说。有没有到这时候？还没有。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相信神要完成他的应许，在那个时候他们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事？我真的我相信。所以我的好多同学分析埃及的情形，可惜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分析埃及的情形也不站在圣经角度，我不知道怎么看。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这个是预言。当你读以赛亚书说一片光明灿烂的景象，神有没有审判？有审判。审判之后带来祝福，因为神的百姓归向他，并且外邦人也都归向他。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场景。当初怎么样，以斯拉把神的话语恢复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在诗篇119篇里面教导他们希伯来文，教导他们读神的话语，遵行神的律法。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需要重新恢复对于圣经的尊重。尊重不是把它摆在书架上面高高在那里捧着，不是的，是把它接纳到你的心里来，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拯救，成为你的依靠。神的话语，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生命的改变，神开启我们的悟性，给我们科目，态度的改变，信靠转眼，行动的改变，遵行趋向，生活的改变，转离实践。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愿神的灵在其中开启你，改变你的心，叫你归向他，给你生活的力量，在他的道中生活，实践他的话语。愿你读神的话语，神照他一切的恩典成就在你的身上。我相信神会。